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آل محمد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今天的话呢，继续把穆哈拉姆这个月的这个尊贵的话呢，再继续讲面。就从这个月开始，就要做到七件事啊。就是这个月的话呢，有七个开始。就是第一呢，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呢，就要宽待自己的亲戚。我们圣人亚斯拉姆说啊，在这个月的第十天，要尽可能的宽待自己的亲戚，因为这是最高强的一天。就是在阿什罗伊的阿什罗的这个以后呢，也继续是宽待自己的这个亲属。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从这个月啊的开始呢，要开始的话，完拿你的天课，就是把你的天课的话呢，要把它算清啊。就是你们要在后悔无疑的时候，就是任何人的话呢都不能够的话呢跟任何人有一点这个帮助的时候呢啊，在这之前呢要把你们的天课的话呢抽清啊，要完拿天课，抽足你们的天课。真主的话曾经这个末世达乌德圣人，金银是我的财产，富人是我的保管员，就是代管者，穷人是我的亲戚啊。如果我的代管人对我的亲戚小气吝啬的话，我必叫他尝试不能赦免的罪行。那么从这个末世里边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课不抽尽的话呢，那么它的危害性。那么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就说啊，不抽天课的人，真主不保护他两世财产的平安。又说呢，不抽天课的人两世的话不得平安。圣人阿林斯拉姆又说呢，施舍是医治人们的仙丹妙药，天课可以纯洁他的财白，使之合法。谦下忍耐可以隔避灾难。所以就提醒的话呢，天课不是施舍啊，施舍的话呢是属于这个复工，或者属于的话呢穆斯塔尔布，也可能的话有些施舍呢属于圣心的施舍，但是天课的话是 Fadida 是主命啊，所以天课是纯洁财白。就说比喻呢，他的买塞奶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一个羊奶，买一条牛奶的时候，你不把血放了，不把粪便出了呢，那你不宰那一刀的话呢，把血出了的话呢，它吃下去是好账目啊。同时的话呢，要先宰后吃，不能先把尾巴吃了，把腿吃了，然后再来宰它，那照样是好账目。所以按圣传真道的规矩呢，阿克利索的讲麦提呢，就只要有收入的时候呢，就先把天课提出来啊，那么它才是合法。那集中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呢，就是要交给的话呢，这个在过去的艾米里，在阿拉伯国家呢，它有一个天课部啊。那么就交代天狗，没有天狗部的地方呢，就是按照的话呢，这个教门的规矩，传统的规矩的话呢，进行交了。第三呢，是说从这个月开始呢，你们的话呢，要以练功为首，以拜功为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坚守拜功呢和忍耐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真主台料说。你们以忍耐和拜功求相助，真主却是与坚忍的人同在的，这是第二章的153节。那么从这个情况看来呢，以这个练功为首呢，就是所有的功修里边首先是练功，而如太斯米啊，他首先的练功啊，在拜功里边的话也是首先的话是练功啊，所有的功修的话他都有练功，那么所以的话练功是为首。那拜功为重呢，就说一生人只是朝一次的海，这是翻译的。一年的话封一个月的灾是翻译的。那么天课的话呢，他抽最少的是1/40，多着的话是1/10。按古兰经的要求呢，真主用天堂换取姓氏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是把生命财产都费用在真主的 feasibility 那些费用。那么在三种标准的天课里边呢，那么他的话呢都是不像拜功那么多啊，拜功的话呢一天就有5次，所以拜功是为重 是抓住了拜公呢，那么他在加以这个坚忍呢，那么他向曾主求相助呢，那么曾主的话呢就应到了他，就相助了他啊。所以曾主猜料说，你们以坚忍和拜公求相助，曾主确实以坚忍之人同在，应当到哪里是比例呢？曾主与坚忍之人同在。第四戒呢，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呢，你们就要乐观，而且要充满信心。因为曾主他要说，你们不要悲观失望，不要苦恼，只要你们有正信，你们就是最后胜利的啊。那么从这个情况看来呢，就是凡是从这个月开始啊，丢掉了他的忧愁啊，丢掉了他的各种的烦恼，他充满信心而且乐观呢，那么他就达到了这个月的这个尊贵的品级。所以谁的话不悲观失望了啊，谁的话没有苦恼了啊，那么他是完全投靠曾主之恩啊，因伤老虎莫伤老虎啊，已经是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托的人了。那么他在这个月呢就得到尊贵的这种恩典。第五戒呢，是从这个月开始你们就要遵循古兰经啊，而且的话要习主爱圣，腾慈慕名，为主道奔忙和奉献，在社会公修上呢善尽，在个人公修上完美啊，坚守人道之上的天道啊，以便你们的话成为成功之人。我们圣人圣人牧师说啊，有一伙人在浮生之日被浮生在圣人的队伍之中，他们就说了，天仙啊，难道是弄错了吗？我不是圣人，怎么我与圣人一同浮生呢？啊，怎么会把我浮生在圣人的队伍里边行列里边呢？啊，天仙就说了，说是没错啊，你虽然不是圣人，你说了圣人的话，你做了圣人的事啊，你的话走了圣人的道路啊，那么不把你浮生在圣人的队伍里，把你浮生在什么地方呢？啊，结果天仙的话呢，让他穿上圣人的绿袍啊，和圣人们一块的话呢，进了天堂。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就提醒了我们呢，从这个月开始呢，就要穿上圣人的袍服啊，就是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遵循圣人的损耐啊，像圣门弟子一样的忠实于这个伊斯兰的教门。第六件事呢，就从这个月开始呢，你要增加你的知识和学问，并且的话要尊经据典啊，因为我们圣人雅斯勒姆说啊，有两等人是下虎狱，一等呢是没有知识瞎遵行的人啊，一种的话呢就是有知识而不遵行的人。那么圣人舍勒摩又说呢，我教僧中的学者阿赖摩耶啊，就如同是伊斯兰一代的圣人啊，赖宾伊斯兰一代如同是以色列的圣人，那谁走上了求学的道路，真主就使他走向通坛，通向天堂的通途，天地中的人生啊，甚至海中的鱼类都会给学者求饶，所以所有的学者呢都是众圣的继承人。那圣人阿德森我们又说呢，谁要为了教授别人而学了一种知识，真主就赐给他两座天堂啊，这两座天堂呢每一座是今生啊今世的两倍。真主说啊，你说啊，杨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这是古兰经的第23的114节啊，瓦嘎里兰比热达尼阿尔拉曼啊，这是在古兰经的23的114节。圣人阿里斯那么说，你们学习吧，从摇篮直到坟墓，所以的话呢，学习呢在每一个母名上是竭尽主命的应担，或者说的话呢，在莫名上就是主命啊，所以在学习的事情上呢，千万的话呢不要放松。在下火狱的人呢，他们就对天仙说，说我们没有知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犯了罪错啊。天仙说，你们不学习啊，当然的话呢你们不知道了，所以照样的把他们赶下了火狱啊。所以提醒的话，在后世说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知识而想得到赦免呢，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天仙照样把他打下了火狱。那么讲这个耳铃这个字是三个字合起来，一个是耳，一个是拉，一个是密姆啊。耳的话呢，它是天眼，阿格白啊，它的结局是天眼。这个赖的话是撩啊，就是这个 没有的意思啊，不存在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话记录不存在罪行啊。在体操部的文件上呢，记他的好而不记他的罪错啊，在他的这个罪行上的事情呢被免去，就活跃被免去。所以的话这个撩的话它是代表仁慈啊 Rahim 啊，独慈的意思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呢是 Mimu 的话是 Maliki Malakoti 啊，它就是讲一个权利权柄，或者说的话呢它是这个一种的话呢高尚的一种权威。说知识的话能使学者啊得到一种高尚的地位，就是被人们所尊重，人们的话所听从，甚至于的话可以把人们引向正道的这种权威。那么就讲了，一个人他要顺利的到达于最高的地方呢，他就是必须有知识啊。要想在高层的天堂呢，他必须有知识，因为有了知识他才能遵行，有了遵行以后他才能得到真主 Rahim 的读词啊，成为一个仁慈的人啊。在今生的话 Rahim 里边他普慈之下呢是仁慈的人，在后世的日子呢，那真主以读词的恩典的话赐给他，使他成为的话呢在众人之中有权威的人，有威望的人啊，如同是权柄的国王的孙望的人啊。所以在知识的话呢和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的话呢他是不相同的啊。第七件事呢，就从这个月开始呢，你们要保持一种心态，因为真主他要说你们无忧无惧的进天堂吧，就是天堂里边的恩典。那么在这个月呢就要开始享受，提前享受天堂的恩典啊，把无忧无惧的话呢存在在自己的心中，使自己的话呢提前享受天堂中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一个人的心情心境的话是人造，你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你要维持一个坏的感心情都可以，你的心情要好也可以，心情要坏也可以，你要高高兴兴过24小时也可以，你要忧忧愁愁过24小时也可以，你的话要悲悲哀哀烦烦恼恼的过24小时也可以，你要忧愁着过也可以，欢乐着烦都是你自己的这个可以掌握的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今生在有一和提压就有选择的权利的时候呢，你就要选择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这样呢，你就丢掉了忧愁，丢掉了惧怕，丢掉了痛苦啊，你的话呢心里边永远是欢乐和宁静啊。那么在24小时里边呢都是保持着一个很好的心情啊，那这就是一个瓦基努啊，必须要知足。你知足以后，你满足以后呢，你就常常欢乐啊。所以才在知足之中，在满足之中的话呢才会欢乐。那么当欢乐宁静幸福满足的这个心境的话呢存在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成了无忧无惧的人，你就以欢乐的无忧无惧的过了每一天啊，直到的话你归以真主，把一切的话呢都托靠以真主啊，应上拉后都托靠给真主马上拉后啊。如果这样做呢，你就顺从了真主，你就是做到了塔尔蒂，做到萨拉米啊，做到了塔萨利曼，做到了阿斯塔萨利曼啊，就做到了这么几件，就是做到了跟随，做到了顺从，做到了服从，做到了的话驯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的心中就满意啊，在顺从真主上的满意。那么顺从真主最高的境界呢，就是完全顺从于真主的意愿而感到满足啊。主啊，你给我造化在天堂，我感谢你为主啊，感赞你为主。你为主啊，把我造化在活跃，我照样的感谢你为主啊，感赞你为主啊。只要是你为主的意愿，卢贝呢就心满意足啊，就欣然的话呢，这个高兴的接受啊。就在这样的投靠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没有了忧愁，也没有了的话呢各种不好的心情。同时呢，时时要记起死亡啊。就在这么一个月份开始的时候呢，你自己丢了忧愁呢，但是还要记起死亡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你就会借恶前上，你活到早上，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早上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还活着吗？活到晚上，感谢真主让我活到晚上，我不知道我明天还活着吗？如果这样的经常的提起这个死亡呢，那别人亏了你呢，那么反正我是不长久的人了， 所以你就心地的话呢，宽阔的原谅了别人啊，也不计较别人。那么你差欠的东西呢，你要很快的归还，欠人家的财产呢，赶快归还；差欠的公休呢，赶快这个把它还补啊。而且亏了人呢，你就赶快的向人家的话取得原谅啊，讨得厚实道的啊。那这样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是戒恶迁善啊。那么在品级升高方面呢，因为经常的话提起了死亡，既想着死亡，那么在干罪上呢，自己就小心了啊。一旦干了罪呢，悔改就快啊，就怕的话呢，到明天悔改的话呢，要是我活不到明天啊，我公休差着，要是我明天还补呢，万一我活不到明天，我差人家的钱，亏损了人家，我今天不偿还，我今天不向人家取得原谅呢，我担心我没有明天。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戒恶迁善，那么就是享受到了，提前享受了天坛里边无忧无惧的这个恩典了啊。那么一个欢乐的心，一个宁静的心，一个满足的心呢，那么就经常的伴随着你啊。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呢，叫无事空忧愁，不是阎王殿也是活地狱。那么你就把今生的地狱的话呢给离开了啊，不要再无事空忧愁啊，不在的话呢，进到阎王殿或者是叫做活地狱啊。所以这个心态的保持呢，从这个月呢你就开始了。当你有了这两个心态以后呢，你就不再是今生的奴婢啊，不再是财白的奴隶，也不再是儿孙的奴隶，而是真主的奴婢，无聊们了啊，真主的奴婢啊，而不正了真主的仆人。那么你这时候呢，你所有的重担呢都给放下了。说凡是在这个月开始遵循这七件事的人呢啊，他将是天仙向他报喜的人啊，他的话呢将成为两世美满而富足永幸的人啊。因为人的富裕不是金钱的多少，而是心的富裕啊。人的话呢，他的满足的话呢，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满足。人的美满呢，不是今生暂时的美满，而是长久的两世的美满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就达到了一个高尚的品级，得到了这个月尊贵的这个月份的恩典。那么在这个月呢，他要坚守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要善待邻居，疼慈孤儿，施舍贫困，在人道上呢啊，行天道，不要再歹拆，而是要好拆所有的一切啊，哪怕别人是歹呢，你都好拆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坚守了一件事啊，因为圣人阿德斯那么说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月里边的尊贵呢，是最高强的一天呢，是在阿斯罗啊。那么阿斯罗以后呢，那么这些日子照样是尊贵的。就是这个月呢，还要的话呢，就是宽待客人，就是凡是客人来到呢，都要热情的接待。因为圣人阿斯罗那么说呢，见客人来到啊，反锁着门出去的人呢，他进不了天堂啊。见到客人来到，把好吃的东西藏起来，不招待客人的人呢，他吃不到天堂的筵席面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招待客人，在欧克来的日子呢，我们到天堂里面去做客。所以在这个事呢，它是蒙太给姆，也是一个环保。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坚守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你宽待了客人了，你喜欢了客人了，你招待了客人了，那么你的话呢，在后世之日有了天堂做客的恩典了啊，那今生你增加了一路了，那么在这些事情呢，你要增加对真主的感谢啊，就是要随时记想真主啊，对真主增加感谢。所以在招待客人，在善待人上呢，那可以的话呢，减少他的灾难，消除他的灾难，消除他的病痛，而且可以增加他的寿岁，增加他的富裕啊，得到这个群众的好评。如果你善待了啊，而且的话呢，你遵循了，那么圣人的这个情分呢，就在你的身上显现啊。就是你善待穆斯林，就以阿丹的情分啊，对人类的话呢，一概善待，善待所有的人。那么在圣人阿里斯拉姆的情分上呢，你善待穆斯林啊。那么在这样这件事情上呢，那么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仁慈的人啊。成为的话呢，就是你的对所有的生命你都加以爱护了啊，对所有真主被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爱惜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达到了道让萨拉姆，一了道让萨拉姆，你就到达了平安者啊，就到达了平安的住者啊。这个平安节庆之地呢，那么是你尊贵的 这个教门的恩典。也是这个月的话，遵行了七件事和坚守了两件事，那么他得到的一个尊贵的恩典。那么因为这个月呢，增加了习主爱圣啊，增加了你的全程，那么你必定的话呢，两世落安然，而且的话，在天堂在你上呢，他是瓦斯布是当然的事情啊。那就是我儿子的就讲到这，阿拉姆勒克拉哈。那么接着呢，就是把拉马尔提啊，就是沙拉哈拉马尔提，把这个拉马尔泰的这个经呢啊，进行这个讲解，注解读一下。那么现在解读的是第十一章。第十八讲第十一章啊，那这一章呢，他是讲到啊，努力的话为朝向真主而功修干办的人啊，首先的话呢是遭遇到的话呢是蒙蔽，因为没有知识受到蒙蔽，因为不知道这个修行的途径啊，伊斯兰的这个净土的道路呢而受到蒙蔽，也可能呢是依赖了别人啊。或者依赖了某一件事情而降低了自己的品级啊，全为真主，那么成为唯一。没有的话呢，寒标啊，就是没有寒标，因为在修行里边呢，他都必须要有一个这个领寒的人要有一个寒标表，嗯，他没有寒标，也没有引路的人啊。他的话呢就不能自主的话呢啊出现，往往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偏执的东西，就是自以为是的东西，自心其事的东西，而降低了他的品级，那么就达到了四种的话一派无一的这个境界啊。他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就知道的话呢，因为的话呢没有寒标呢，那么他的话道路不明白，而发生了一些这个没落，或者是发生了一些隐蔽的东西啊，落入了一种这个茫然的状态，因为没有寒标呢，也没有路碑呢，所以他是任心的话呢，这个进行功修，任心的话呢进行判断，这是第一种这个境界。第二种呢，唯一的话呢，就是除了真主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的话，一件非主呢啊。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降低了他的自己啊，就是他往往他认为他是为主全程的做事，但是他是低头拉车不知道的话呢抬头看路，所以的话呢对错的情况呢他没有分辨力。第三种的话呢是无主啊，就是他在例行功修的时候，那么他只是功修，他的苦行的话是为了苦行啊，他忘记了真主，忙碌的话呢而忘记了既想真主，因为凭着自己的功修干办呢，他就以为可以敬真主啊，他就不是以的话呢讨真主的喜爱而接近真主，讨真主的喜悦而得到真主的慈悯和提拔。正因为的话呢，全凭着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呢，他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人的话呢，所有的恩典都是真主的百恩啊，进天堂真主的百恩不是凭你的功修干办。所有的恩典呢都是凭着真主的百恩，而不是你的功修而成。所以在所有的功修所有的干办里面呢，首先是讨真主的喜爱啊，然后真主给到的话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一些显现呢，也是在这个真主以前呢它是前定的，也是一种散败补啊。那么把散败补当成了他的道路啊，散败补这是个云游，他当成了道路，所以他在这里受了蒙蔽。第四种呢是偏执，怎么偏执呢？就是自以为是，自行其事啊，认为无需的话引导者，也无需的话呢指路的这个寒标，也不需要这个路碑啊，就凭着自己的高品，凭着自己的博学知识的话，那么就可以的话呢达到目的啊，就是要知道，就执掌真理的这个人呢，他才有真理。真理的话不是在经本中，也不是一般的学者所具有，也不是的话呢你自己的遵循的话就得到真理，这真理是执掌在执真理的人的手中，你只有跟随执掌真理的人呢，你才何许能够得到的话呢这个真理，成为的话呢这个具有真理的人啊。所以就提醒呢，人要登天呢，他就是凭着真理啊，你登天的梯子呢，他的路径呢，那就是 必须是在引领之下，在真主的提拔之下达到目的。那么在四件事情的蒙蔽里边呢，那么人们呢往往就归于失败。就只有把自己显现在啊真诚的学者或者道成的教长的这个镜子里边啊，那么就是引导者的镜子里边的话，照一照自己啊，使自己的话呢，所有的行持啊，对所有事物啊的一些判断，都看到他的真知真体啊。显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是卢普的身体的心境的显现啊。接着的话呢，跟随在执掌真理的人的话呢，得到他手上的这个真理以后呢，得到指点以后呢，那么显现的话呢，啊，不是的话呢自己，而是镜子的话呢，已经和自己合二为一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镜子的话呢，它就是个印象，这个像呢，使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啊，是认识自身的一个工具。只有的话显现了以后呢，咱们才能够认知自己。自己的身份永远只是一个被造，永远的话只是一个啊万物之灵的人，那么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啊，而不是的话呢一个高尚的一个品级的一个人。那么在这样的谦下的情况下显现呢，他就认识了自己。所有的显现呢，他就是个虚像啊，不是实体啊。所以针对各种各样的主体呢，它所显现的一些东西呢，它相配的这些东西呢，它印象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显像啊，它不是这个主体。那么显示者和显示之处呢，它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呢，它的规律的话呢是各有不同啊。就具体来说呢，就知道各种各样的名称啊，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互相不同的一种这个证据啊。所以的话显现出的虚像呢，它跟主体之间的这个配合相对应呢，那往往的话呢是一个主体啊把它这个转成了另外一个主体，这叫认识上的错误。就我们说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偏颇颠倒了啊，把这个主体给偷换了，或者是偷梁换柱了，那么它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啊，也不可能的话是把两种事物变成一种事物，那么就是混淆了是非啊，把它的轻重缓急的话呢颠倒了，或者把它的不同的事物呢反映成同样的一个虚像了，那么在镜子里边呢，它的形象呢啊就不一定能符合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不是一个的话呢像啊，而是落在镜子里边的一个反映出来的一个虚像啊。它的主体的话呢啊不会落到镜子里边，它主体永远在镜子的外边，镜子里边呢只是主体的一个印象。那么像这样镜子里面的虚像呢，它是一件事物啊，不可能进入另一件事物啊，一件事物可能是另一件事物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够的话呢，就维持它的一个啊高尚的一个品级，而逐渐的下降了它的品级啊。那么显示者和被显示的啊内容事物，还有它的显示者和它显示的地方呢，它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性，所以不能把所有的显现呢都合二为一。就现象和本质啊，它一些这个假象和它的真知啊，它的表象和它的实知，它都不可能合二为一啊。所以显示者呢，它所显示之处呢，它也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二者的混淆呢，就是茫然，就是把现象和本质混淆，把假象和真知混淆，把表象和实质混淆，那么它就是一种茫然或者是一种迷雾。那落入以后的话呢，它的印象呢就下降啊，而且的话呢还往往认为是实际存在的这个真理，他们就互相已经隔离，不同的两种事物呢，它显现在两种主体里边，所以它合二为一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的话呢不可能进入另一个，但是你认为它呢是一个进入了一个，那么这是一种虚的东西，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啊，判断的认知的呢一种错误的东西。这不同的本质呢，它是互相依赖的，本质的出现呢，它关联的事情呢是依赖别的一些事物的话而显现，即使的话呢亲眼大现呢，也不能是见到它的全部啊，只见到表象外表形象，但是亲眼大见呢，不一定会见到它的实质，见到它的内里，见到精神，或见到它的真相啊。所以只有真正的本质呢啊，是这个万物的运动的这个规律中， 受到万事万物的这么影响的这些事情里边显现出来，所以这些的话都称为显示者啊。那么显现的镜子呢，称为显示之处，它两者的话呢是根本的话呢是不能合为一类啊。它这是一个的话呢是反应，一个的话呢是它的实体，它的主体。那么在反应的一面呢，我们就讲虚的问题。虚的问题是指什么呢？指抽象的问题，就是我们说阿赫迪亚提，这是真一。那么真一在抽象里边呢，它相应象的东西是数一，瓦赫迪亚提啊，或者叫体一。那这种显象的话呢，和真一的话呢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显现许多有认知的人呢，他的机密呢，虽然是通有的机密，就是泛之四海皆准的一些准则的机密，但是对于万物的被造呢，这个真体的统一上呢，它的话呢各有各的奥妙啊，各有各的本质，各有各的特性，那么它还是只能够包括真主赋予万物的一些真知和灵魂的认知。那么这就讲的话呢，就是讲到的话这个本性和本质的问题啊，就透过现象就可以看到精神，透过精神就可以看到它的本质和真知。那么虽然显示之处呢各有各的差异，各种人的话他的概念不同呢，反映出来的那么可能会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这个认知，那么他的真实的主体的实体本质呢，他的真知呢，那么是在真正能够认知的人上呢，他们这是一个统一的啊，他不会有更大的出入啊，只能见到许多的踪迹和许多的这个奇迹显迹，就是说在万物里边都见到真主的显迹，见到真主的话呢，造化万物的一些这个显迹踪迹和证据，他就知道呢，就是事情的本然呢是有限的本然啊，因为所有的被造都是有限的，那你对被造的认识呢，它是也是只是对有限的本然的认识，那不可能的话呢，超越物质的这么一个范围，就是你的认知里面呢，知识的话呢，对有限的这些被造物的认识啊，那么对于的话呢，无限的这么一个本然呢，它的认识的话是在非物质里边啊，那么它的超越了物质以后呢，往往的话呢，就不能够的话呢，很好的认识，这就是人类的话迷雾的一个原因。说又显又明显又不实真的这个显现呢，和重复再次的显现上呢，那么它往往的话呢也是不相同的啊。虽然事情是一个，它显现的时间不同，显现的次数不同，它的终极的变化也就自然不相同。它不可能的话呢是它本体原来的那个想显现，而且是变化了的显现啊。就是在历史上呢会出现的话一些历史的这个循环啊，在历史上出现的过一些事情呢，后来又出现了啊，这个相同的事情，这是时间、地点、人物啊，它不同，但事物的经过情况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再次显现，虽然是同样的一个事物呢，但它的表现的话都可能发生变异，发生不同。说本体的完美呢，它是不变的啊，本体事实的本质呢，它是没有变。但是变的东西是显现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它的显现的话有变啊，本体的特性特殊性呢它没有改变，这是对所有有求的就是有限的这一些呢啊都是这么一个规律。那么讲到无求的问题啊，无求的话呢它是不依赖任何事物啊，它是自立的啊，它是无始无终的，它是独一的，它是最完美的，而且是跟被造物的话呢是不是一回事啊，就真主造化了万物，但真主不在万物之中啊，就是不在其中，无所不在而不在其中。那么被造的万物万事呢，它统一的显现呢，它只是一个终极，只是一个一切被造的一个暂时性的幻象的显现啊。那真主的独一啊，真主的这个全能，真主的造化的显现呢，就是显现在所有被造上啊，因为的话呢无一个相对的啊，真主没有一个相对的，所以被造的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不属于真主的这个本然，而是属于的话真主所造化出来的一些幻象。说观的本然呢是什么呢？这就提醒了啊，观的话呢是受到各颜色的水晶啊染色，你红的水晶通过观呢变红的，蓝的水晶通过观的话变成蓝的， 白的水晶通过关呢，它是白色啊。所以在这个颜色的染色上呢，它光线的话呢，本来是没有颜色，但通过了有颜色的水晶以后呢，它显现出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各种颜色来。这种显现呢，它的是经过了各种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表现，一种终极。那么它本来呢是无色的光，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为缘啊，称为缘，就是称为云游。这个云游的话呢，就是有色的水晶使它原来的无色的光线呢，显现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显现。那么它是一个比喻，说照耀了各色的水晶以后呢，它就显现了各种的颜色。有了各种的颜色以后呢，光的本体的是没有颜色的，这个本体的话就没有显现啊。你就不知道的话呢，我是说什么啊？你要知道，就是就要仔细的看我的眼睛，你就可以看见了啊。这什么话的意思呢？就是眼睛的话呢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要看一个真实的一个内在的东西呢，你就观看他的眼睛啊，因为眼睛是心灵的这个窗户。那么眼睛的话呢是最真实和善良的啊。这提醒的话呢，就是眼睛呢它是心灵的镜子啊。你的话呢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掩饰心内心灵魂里边的一些暗藏的东西，但是这个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它可以直接看到了内心。可以看到真实的一些印象，一些本来的一些面目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在认知里边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就讲了，当阳光照耀啊，就成千的上万的水晶啊，被染色以后呢，就显现出这个各种颜色的许许多多的颜色的光束啊。那么在这个照耀之下呢，各种奥妙的本然的显现呢，都是受到水晶的各种影响以后，那显现的这些踪迹，显现的这些事物的这个形象呢，它的颜色的话，都因它的显现的水晶的颜色不同呢，而改变了它本来无色的这么一个本质。说出现不同的光，那出现不同的颜色呢，只是因为它奥妙本质的不同啊。水晶石呢，它的话呢是因为它的颜色不同，而光通过的时候呢就显现出它水晶的颜色啊，颜色不同呢它就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那么阳光随着啊照耀这些不同颜色的东西呢，它就显现出了不同的颜色。那么在这的话呢，就是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就提醒了，就是容器的形状啊，还有通过的这个物质水晶的颜色不同呢，往往改变了主体本质的啊这个啊显现，就是完全改变了无色的光线，光是无色的啊，结果显现的各种颜色。那么一个容器的话，它的形状是什么样？把水装到里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水的这个容器的形状。那么就讲到的话呢，就是主体的认知的，它往往是受到这些客观的一些影响以后呢，就是改变了它的显现，而且每一次显现呢都有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上，在不同的水晶的颜色上呢，显现出不同的这个概念和结论。那么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点呢，是讲精神实体的问题啊，就是联系反映在个性上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啊。精神实质呢，往往它的显现呢，是显现在个性上。主观的本质的这个特性呢，它是连续的反应啊，而且是暗藏的、隐蔽的、内在的本质的话呢，以这个表面这个显现出来的一些这个踪迹，一些的话呢，显迹上的话呢，多次的话呢可以显现，而且可以连续的显现，但是每一次的显现呢，不会绝对相通啊，因为属于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通过现象以后呢，它显现出不同的一些表现。但是可以透过现象啊，可以看到本质啊。就共性的话呢，它的反应是在个性上，各个的个性的角度上呢，它是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主观的精神呢，它的实体呢，也就是随后反映在个性上的一种共同存在的一种东西，那么就是共性的一个存在。就不发光的黑体呢，那它就要通过光线的照耀才显现出来啊。这个黑体呢，就把它称为的话呢是自身的一个中介。 那么这的话不做更详细的解释，那就只说明一点问题呢，就是说所有的反应呢，它都在个性里边是反映它的这个共性的东西，所有的个性里边所具有的共同的这么一个存在的东西，就是它共性的反应。这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个精华的论断。这是绝对实体的问题呢，它显现的主观本质的特性呢，是显现它的量和它的质啊，就是用什么显现呢？观现照耀下才显现，那么这个观现呢，就被称为为谁来啊，称为中见。就隐蔽的内里内在的东西呢，万物万事的本质的东西呢，它往往的话呢，是在它的属性里边的话呢所隐藏啊。绝对的实体呢，它的同一性的东西呢，就连续的话呢，反映主观的一些东西出来的一些现象，一些这个显迹呢，它跟客体的这个属性啊，都是相同一的啊。就有些东西隐而不显啊，隐在其内，而外边的话呢不显现出来，哪怕显现出来呢，它都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的话呢，它显现的东西的都可以不同，虽然本质的话没有改变啊，它的本体的话，它的本性的话没有改变，但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有改变。就像静止的时候的反应，反应体的充满了它反应的一些这个现象啊，就见不到反应的话呢，是在一个动态里边的反应，说自己的个性的一些终极呢，一些个性的一些静止的隐蔽的一些反应呢，往往的话跟动态的反应呢有所不同啊。这就是在认主学里边，在论理学里边，他都用了这个规律，就是在不同的论断里边呢，它反映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真正的主体的反应只有一个符合于客观的反应才是正确的，那其他经过概念或者经过人的一些意识形态所改造过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呢，它只是一个静态的一种终极的反应，而在动态的里边呢，它往往的话呢就不能够正确的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反应体的问题，就是反映客观存在的客体的这个反应体呢，它的本质呢和所有的一切偶性的东西呢，都是主观认知里边啊，它的意识对象里边啊所反映的啊。就人的话，既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既有一定的概念啊，它的概念不相同的，它反映出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对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呢，它往往的话就存在着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这个啊感受。就特性的反应体呢，它往往的话呢是出自一个共性的反应啊，自身的规律性的东西呢，往往是出自自己主观的一些判断啊。那么就讲到主观的判断里边呢，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那绝对的东西呢，是要符合客观实体的真实的内里和真实的真相，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概念啊，赋给客观的感应这些反应体啊，那么就人的这个主观的判断，那主观的本质的这些一些相共同的东西呢，就称为共相的东西呢，它是指的话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啊，一些共识的话呢，往往的话呢是形成的一种观念啊，或者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再用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概念和本质的现象的话来看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往往在总数上，在它的类别上，在它的个体上呢，它的观念形态啊都永远不可能一致啊，那么就对这一些事物呢，永远不能够作为绝对实体的反应啊，正确反应体啊，所以人的话呢，在认知上呢，它不可能统一，那么人们的话呢，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反应体，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很多东西的话呢，这是他对一个主体的东西的认识呢，各自的话有各自的这个失真和一些不符合客观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使光线的话变成颜色的这些东西呢，它的比喻呢，就所有的概念呢，它都的话呢是由一种逻辑的这个介说，就是每一种这个概念的东西，它是都有一种逻辑的推论。那么这个逻辑推论呢，它往往的话呢是针对在意识形态里边对某件事物的认识的，对某件事物本质的一个判断啊。那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啊，在对这个一些现象的一些认识方面的认知方面呢，它是主观意识的人的认知啊，认识的话呢，以论理的认识，以及的话它形成的对这个一些 事情的判断上呢，它都不足为判断的标准，而是唯真理论，那么才作为判断的标准啊。所以在无知客体的这反应上呢，无论是观念，无论是概念，它各不相同，但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呢，凡是符合于真理的，那么它就符合伊斯兰教的论理学啊。凡是不符合真理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得出的结论呢，它都不属于的话伊斯兰教论理学的啊这个判断的正确范围。那么所以呢，主观的一些东西呢，就是自我主观的一些意识，自我的话呢一些意识的反应呢，它往往的话跟客观现实的东西的话呢有所这个差别啊。就是客体的这个内在性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各不相同，那这它的终极不同，显现不同呢，也自然的话呢形成啊。所以人类的共识呢，它是各自不相同啊。要形成一种共识的东西呢，除非是被真理所证实的，那么它才可能的话呢有所这个共性的相认识。这是讲它第二个。第三个总小节呢，就提醒的话就是实体存在它的根据和推论的问题啊。就所有的这些实体存在呢，在人类的认知上呢，它纯属一种思维概念的一种观念的一种显现啊。就人要是能够感知到这个客观存在，那么他才可能认知，那么认知里边呢，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对一些事物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呢，所以它往往的话呢就纯属一种思维观念的一种显现啊。说自我的本质的东西啊，就如同是母亲啊，它孕育的这个实体的话呢，这个胎儿的这个主体的话呢，它的关键的话不光是它的母亲，还关键的话还有它主体的父亲啊。所以在本质里边呢，就通过绝对的实体的一些认识，一些纯粹的思维观念的一些反应呢，往往发生的一些这个认知的问题呢，是所有的客观实体真正的自在本质的这个相同之处的，那或者是这个实存之处呢，它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那么就提到这个现在这个事件呢，被造事件呢叫做现象事件啊，所有都是以现象呢显现出来啊。那被孕育的怎么的话呢，是什么东西呢，是两次的孕育啊。一次的孕育呢就说是父母亲生下自己，那这是叫做第一次的孕育，第一次出生啊，就不能够的话进入宇宙，也不能够的话呢这个进入这个精神世界啊，不能到达于彼岸王国啊。一个居住在这个精密的一个组合的别墅里边的一个长者啊，他就是我们说的比如是一个父亲。那么此时就出现了自我，就是个性啊，个体个性啊，和我们就是我们共性，我们一伙，你和他，那么这些概念那才明确的发显现。属性的这个差异的形成呢，它的个性的具有的一些影响啊，以及的话呢就是牵连在里边的一些意识形态的牵连呢，它所显现的迹象呢，就是互相的话可以加以区别啊，而且被反映出来，而能够的话正确明确的分辨这个认知的正确还是错误，反映客观规律的这些概念啊，这些概括的东西的本质存在的这些东西呢，那么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它是提醒的是本质存在论啊，和主观的意识的话呢啊，这个印象论，那么就说的话呢，本质存在的东西是一个，那么在主观意识的认识里呢，认识论里边呢，可以形成不同的认识，那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个精华之一，就是意识啊和它的对象的这个相对的论。在印象之中呢，那么这个物性的这个客体呢，可以连续的话变化啊，就是物体的话呢，这个客体可以连续的变化，显现出来的现象呢，它也可以的话呢，表现出它的美感，表现出它的完美，表现它的一种爱美的意识啊，或者是错误和正确的判断，或者是的话呢啊一种的话恐怖，一种希望的感觉，或者的话一种制约，或者一种放纵的一种情调，都可能汇集在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些判断的这个衣钵里的啊。就讲到客体的话优先存在啊，观念的话呢，外在的这些反应呢，是因为人的认知的不同的话呢，而出现了不同形态的反应啊，所以呢，可以被反映的这些意识形态呢， 都以人们的话呢的认知的话得出不同的这个结论。那么加以否定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否定那些反应的错误的东西，就是使错误的反应消失以后呢，无知的客体呢才得到的话正确的反应。那么消失了以后呢，那么作为中介的关系呢，在造谣里边呢，那么人类的话才超脱自己的主观的一些认识啊，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人格以及他的文化层次以及他的一些这个概念方面的差异方面的一些差错的东西的话呢，这个影响这牵连，就讲了同一的汪洋，同一的这个大海呢，它可以不受理解，就说一个定还是一个乱，一个恐怖还是一个希望啊，都是联系在人的一种情绪和情感里边啊。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事情呢，它是跟时间的话联系在一起啊。客体的话呢，它是主观存在的东西啊，的确存在。那么主观上不存在的主体呢，它仍然存在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判断，而是一个实体存在的真实存在。所以在这个客观的存在里边呢，它往往的话被这个泛化被这个深掩。那么在同样的一件被造的汪洋里边呢，它可以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显现和踪迹。那么它往往是不能够局限在某一种意识形态、某一种判断的概念里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才能够掌握的话真正认识客观世界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希望。所以今生的所有的物质啊，所有的这些被造的物质呢，它的欲望啊都是一种障碍，一种蒙蔽。这种障碍的话就是一种慢障，它具有的话认知的人上呢，就要把这种慢障除去，把这种障碍除去呢，它才会得到真正认知的效果啊。能够阻止认知上呢，就是一种先入为主，凡是先进来的东西就是对的，后来的不是不对的，那么它就是一种主观的这个见识这实践的一种本质。就排除了各种障碍、各种错误的认知以后呢，它客体的话呢，就不会因为害怕主观本质这个强烈的热观呢而被烧，把自身烧尽啊。它主体为一，而客体为二，所以的话呢，客体的话为二的情况呢，它就是说的话就是为安宁，就是一种相对的这个结论，相对的稳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两种逻辑的障碍、两种逻辑的冲突呢，它在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的结论呢，那么就被这个时有时在时存的这个争议的话呢，所这个证实。就障碍的东西被排除以后呢，那么它的恐惧呢也就消失，各种各样的害怕的这个主观的一些本质呢，都在这个观的这照耀里边被烧尽啊，就烧当观场里边烧尽了自己这个人类的这些错误的一些论解、一些认识以后呢，一些认知以后呢，那么他才会真正的认识客观主体，认识人类自身啊，也就认识到的话呢，转化为火之后呢，那么他就不怕被火所烧化啊。那么就说的话，当你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必定的话呢是不可能正确认识，只有转化为火以后啊，你才就不怕被火所烧化。那这在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一切东西呢，它都是暂存的，它都是要被消灭的啊。就存留下来的万物造化的是这些东西呢，它都是真一的真主的造化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幻象，因为它有始有终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有的对无知的一种欲望啊，物欲的话，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障碍啊。在阴影的这个王国里边呢，这个阴影的话呢，就是无知的障碍和欲望的障碍；明显的话呢，是光明的这个真义的光亮，就是一样的话呢，所有的光亮对他上都没有任何好处啊，就被无知所障碍，被他的这个私欲所障碍，那么他所有的东西呢，所有的光明，所有的东西对他都被遮蔽啊，对他都没有好处。那么就讲了，这个人是睡着还是醒着啊，都成了一样啊，因为被障碍以后，你醒着也是那回事，睡着也是那回事。客观的话呢的转化呢啊，都被不被人感觉啊，幻想的人呢，他的认知的话呢 都不是以客观事物的真实啊，而是以自己主观的判断，所以所有真实的东西呢，都在他的意识判断里面被消灭啊，被消失，自己认为消失在自在之中，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间呢，它就是一种沉沦的这个空间啊。这人们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呢，他的知识的继承呢，就必须传承在下一代。那么错误的传承，那么他就形成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认知。那么这个在讲呢，就是无所谓的话呢，早也无所谓迟啊，也无所谓成，也无所谓是完善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的概念里边呢，它形成了一个同等的状态，是为什么呢？啊，就讲到的话呢，就是讲的话呢，晨光的照耀，瞬间的话呢，就把把阴影的话呢给掩盖啊，夜晚之间呢出现呢，那么所有的这黑暗的话也就到达了啊。相对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大千世界啊，必然的话呢有早上和晚上啊，有晨曦。人类的话以自己的相对的这么一些属性呢，而认知这个世界，互相的话呢制约的这个牵连的关系呢，它不能达到以非无知的认识的高度啊，所以往往的话就没有属性的这个界限的这个啊认识，也不可能的话呢意识到，就是将随着的话呢同一体的这个海洋的这个变化呢，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对宇宙的认识啊，对真理本质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认识的相对的这一些认识里边呢，它就是在无知里边的规律里边的认知。但显现出的这观念呢，被这个隐暗的这些幔帐所遮蔽的时候呢，那么人类的认知呢，要达到以真理呢，它就必定的话呢，要有一个寒标，要有一个路碑，而且还要有一个执掌真理的这么一个人的话呢，在他们的手上得到真理。那么自为相对的一些属性呢，一些这个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呢，它必定的话呢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引领，它才可能醒回啊，就是醒过来呢和睡着的话呢才可能区分是两回事。虽然是醉着的还是醒着的时候呢，它是两种状态。只有正道的这个迷雾的这两方面的这个正确判断以后呢，他就知道了正确和错误以后呢，他才会有一个全面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啊，才能够相对的认识到的话呢一些事物的这个真相。那么就人类的极限呢，就对于无知世界的认识呢，他还不可能认识得很清楚，认识得很穷尽。那么对于非物质精神的东西啊，那么他的认识呢往往的话有一个过程，如果不是通过引领和这个启示呢，他往往的话是在迷茫之中，被遮蔽之中。那么他这个十四章呢，主要的内容讲的这一些啊。阿拉姆莱库，阿拉姆莱库，阿拉姆莱库，阿拉姆莱库。